아멘. 我们下午继续来查考以加伯。早上我们有介绍，以加伯的意思是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神的荣耀离开选民。那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这一章就讲以色列人跟他们的仇敌非利士人的战争。我们看前面的一小部分，在旧约339页，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雅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神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两个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五节，耶和华的约柜告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 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的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的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好，我们读到这里，这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是记录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战争。我们今天虽然谈他们这一段的历史，好像跟我们扯不上关系。其实历史可以做借鉴，可以做借鉴，不管是圣经的历史，或者我们今天世人的中外的历史都一样，可以从历史上得到经验，这是我们从历史里面所得到一个很好的好处。那有时候我在想对今天的教会，还有今天的信徒，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教会向外在扩张，我们不断地向外传福音，传福音也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按照保罗所说的，传福音是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从撒旦，就是魔鬼的权下救出来。那你想，在魔鬼的权下，魔鬼是属灵的，他有他的能力，以我们人的智慧、才智、能力，怎么有办法来对抗魔鬼的能力呢？不可能。何况你要把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从他的权下救出来，你一定要抵抗他的压迫，要能够打击他。所以我们本身在持守信仰或者传福音，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有时候我们 在布道会，有时候我们会做得很成功，有时候做得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有时候做得好像没有效果，这就是属灵的征战。那为什么会有顺利或者不顺利，有成功或者失败？我们在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大概可以发现选民的战争有时候它不能那么顺利，有它的结果，有它的原因。那我们刚刚所读到这一段以色列人跟腓力斯人打仗，其实一段蛮长的时间腓力斯人一直很强盛，一直很强，大概在士师参孙的时代，参孙大概跟这个时期差不多，或者早一点点。参孙的时代，神给参孙非常大的能力，可是他那个能力没有用得很好，他大概是都是个人的能力的表现，随心所欲的，所以他没有带给他整个民族很大的帮助，很有限，因为个人的力量太有限。那参孙又是体贴肉体，所以很可惜他那么大的能力对敌人打击不多，但是当时的敌人就是腓力斯人，很强。那延伸到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主动跟腓力斯人战争。我们在这一刚刚读的这一段看到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色列人主动其实两次都是主动跟腓力斯人打仗，结果战败战败了。圣经讲他们第一次被杀的大概有4000人在第二节他们大概被杀的4000人，也不少那你看那个堂堂的选民呢，正义之师，有神的选民，是称为神的军队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圣经这样形容以色列人是神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所以选民是称为神的军队，神的军队出征竟然被打败很难想象。所以以色列人被打败被杀了大概4000人这是第一次失败。失败以后他们就回来检讨，我们看一下第三节，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腓力斯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这里的写长老以色列当中长老，他们在战败以后他们开了一个检讨会。有时候我在想有时候我们在做很多事工以后，不管是顺利或者不顺利，通常会做一个检讨会。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特别是如果说出问题失败了，那种检讨会应该是更重要才对啦。你可以发现它的原因，为什么不顺利啊，为什么这样子产生这种现象啊所以本来开检讨是好的。那我们看他在这里提出的是长老，是干部呢。我早上 有跟大家稍微谈一下，如果在整个以色列民族那个当时的圣殿的崇拜，最高领导者是以利祭司嘛，那再下来就是他两个儿子也是祭司，再下来呢就是这些长老。那我们发现现在就长老出现了，他们做一个检讨会。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讲那个7:14你在亨通的日子你要喜乐，对不对？亨通顺利的时候得胜的时候你应该高兴，可是碰到患难的日子呢，你要思想，要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些患难。基督徒也一样你碰到患难你可以思考是神的试炼，还是魔鬼的试探，还是自己不小心给魔鬼留地步，还是怎么样，你可以检讨应该的所以你从那个检讨里面你可以找出一个正确的方向那我们看这些长老他们在讨论以后，他们就理出一个结论我们觉得啦， 我们一个局外人来读在这段圣经，我们觉得啊，他们这个检讨太草率，因为他们得到一个结果不是很好。那个理由，他们认为我们这次会战败是因为约柜没有跟我们一起出征，哦，所以他们就做一个决定，要到示罗那个会幕那个地方把约柜抬出来，抬到战场，然后他们发动第二次的战争，哦，他们真的这样去实行，哦，我们刚讲，如果你在一个工作的事情特别是不顺利以后应该检讨，那检讨就是很多的态度啊。我觉得最典型代表的就是约书亚，哦，因为那个故事很熟，我喜欢用大家很熟的故事来说明。约书亚带以色列同胞来进攻迦南地的时候，第一场战争攻克耶利哥，对不对？攻克耶利哥城，因为耶利哥城很坚固啊。他们第一场攻克耶利哥，第二场要进攻一个小城叫爱城，很小的城，所以他们的探子去窥探啊，那个太小了，他们就说我们不要全部的军兵都去了，两三千人就够了。为什么他有那种心态？对方太小，事情太容易了，杀鸡何必用牛刀，事情那么简单，那么小的城还要我们几十万大军吗？不可能，不需要。一方面是刚刚得胜打败耶利哥，刚好胜利的光辉笼罩在他们心中，哇，很得意。一方面就是说爱城太小，两个合并在一起起了骄傲的心态，就被打败，很意外的。如果我们探讨迦南地的战争，耶稣亚他们进攻迦南地大概七年了，几十场大大小小的战争，几十场，应该说要全部得胜才对，唯一打败的输的一场爱城，因为看清对方，因为太大意，不应该输的反而输掉。另外一场被敌人骗掉，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看清对方，不谨慎，不祷告。所以当他们进攻爱城失败的时候，约书亚是一个领导者，他觉得他有责任。约书亚他怎么面对这个失败的场面？他不像我们在这里所看到这些长老开检讨会，但他至少带一些干部面对这个局面，他先把那个灰污啊撒在头上表示忧伤，撕破衣服在神面前跪整天呢，然后祷告问神，神啊，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你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他把这个祷告内容讲得很大，如果这个事情传出去了敌人都知道了，敌人的士气会增长，会更打压我们，到时候不只是我们失败，神呢，你的名怎么办？你的名，你的荣耀，我们怎么去维护啊？没办法维持呢。那是他当时祷告的现象。所以耶稣亚给我们留下一个还不错的榜样，面对一个整体的哈，他当时是整个民族，还没有成立国家，是整个民族，他是领导者，他们失败，他觉得他有责任，他是带领那些干部长老撕破衣服头上蒙灰，在神面前跪整天，然后祷告。后来在祷告当中，神告诉他起来，现在不是你继续这样下去的时候，神告诉他原因那在耶稣雅记第七章告诉他原因，你们当中有人犯罪，那个罪是隐藏，亚干犯罪的，隐藏起来的，没有人知道，耶稣亚都不知道的，很奇妙。在祷告之中神显露出来，没有讲亚干的名字你看那么多人怎么去找出犯罪的人，神故意不讲亚干，只说有人犯罪， 很奸诈的。约瑟是靠祷告，神启示他，然后去抽签，十二支牌抽签抽签，抽到最后一个人亚干，这样找出问题所在。这是约书亚所留下的模范。如果面对失败，特别是整体，不是个人，他是整个民族，面对失败的时候，他怎么去处理？那如果用约书亚那一段来对照现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这些长老战争失败，他们也有责任啊，他们也是领导阶层，他们开检讨会，你看他有没有好好祷告？没有，检讨太草率。如果你真的是那么担忧，还有为那些死掉的四千人忧伤的话，起码你也祷告一下嘛。没有祷告，也没有好好检讨，就随便找个理由啊，一定是约柜哦，没有搬出来了，太草率做决定，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看不到他们好好祷告。所以他们就决定了，一定是约柜没有搬出来，就派人回到示罗会幕那里把约柜搬出来，而且以利两个儿子祭司也护送约柜出来，代表说他们也赞同，很神圣的，我想他们假了无风，很重要的约柜，他们护送约柜出来，老百姓很欢呼， 一看到哇，约柜到战场，全体大声欢呼。那你就可以看到说，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全体的信仰是什么概念，还是很差的了。只看到约柜出来，哇，一定会胜利的，观念没有那么正确，为什么他们有这种观念？难道早期约柜没有跟他们出征吗？有，过约旦河，有没有过约旦河？祭司抬的约柜走前面，约旦河 还很湍急的时候，水还在流动，祭司抬着约柜一步一步的踩到水中，踩下去水在很远的地方挡住了，约柜走在前面。公耶利哥城一天绕一次，约柜在他们队伍中间。为什么神会允许用约柜来带领他们？因为神是灵啊，人哦比较软弱。你说神带领好像没有看到，摸不到边际，所以有时候神会体谅人的需求。就约柜，约柜是一个物质，木头包金的，很好的木头包金，里面放着两块滑板十诫，通常是放在圣所里面，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通常不能随便拿出来，所以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以色列百姓特别是进攻迦南地的那个过程，因为神体谅人的软弱，所以用约柜来带领，让他们可以看得到感受到说，神真的在我们中间。那是过去的历史的事实，没有错，过去他们有那种经验，难怪他们现在说打败了一定是约柜不在。其实约柜的问题，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他本身不是神，他是一个圣物，神圣 的器皿，很宝贵的，要分别为圣的，他代表神的同在，但他不是神啊。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的重点，无形中把约柜当作跟神一样，有了约柜就一切没有问题了，难道那么简单吗？我们早上查考的问题是示罗会幕里面整个拜神的氛围很差，从上到下整个信仰很差劲，祭司是专职的侍奉 人员，贪婪犯罪淫乱，不尊重神不尊重人，这是整个敬拜体系从里面败坏，他们不感受到这些有问题。所以说，我早上讲战争是一个国家国力的外在表现跟延伸， 我们可以想象，教会也一样啊。今天我们战争在哪里？传福音，对外传福音，你向外扩张，事工越大越好，代表说你这个教会属灵力量应该要越好。所以他对外的扩张表现好不好，可以彰显他内在的问题。内在是抽象的，看不到。比如说这个属灵的力量权柄很大，光是讲摸不到，但透过他所具体表现的行为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在谈教会的布道会也好，我们很快就要布道会了，或者平常所做的事工，对外的开拓布道，那是一个教会实力的展现，同心，神同在，还有大家的素质，还有大家跟神亲密的关系，这些的实质的具体表现。那我们看他这一场战争，战争是外在可以看到的，他可以反映他们内在的属灵的问题。好，如果我们回顾早上稍微讲一下第二章，以利两个儿子很堕落，那是道德问题，还有对神的崇拜，利未人的规矩没有遵守，道德堕落，礼仪不遵守，都是抽象的。到第三章呢，小撒母耳先知跟老以利在一起，在圣殿里面睡觉，圣经讲神的灯还没有熄灭，因为圣殿里面有金灯台，要点灯，每天要点灯，那透过那些点灯来代表说当时的信仰的状况已经摇摇欲坠，好像灯光快熄灭，剩下一点点亮光，透过那个灯火还没有熄灭来表达。老祭司睡觉，小撒母耳睡觉，神的话找不到适当的对象，就是第三章当时信仰的氛围。所以你把它连贯，第二章道德堕落，第三章崇拜的环境已经擦掉了，到第四章对外延伸可以看得清楚的战争失败，这样一章接一章一直往外扩张。你反推回去，从看得到的外在的战争你可以反推为什么，但他们没有检讨到说为什么失败，只认为说没有抬约柜出来，所以他们去抬约柜。其实约柜是神同在的表征，难道只把约柜抬来就可以了吗？你不想想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那两个祭司还护送约柜出来呢，两个犯罪的人还护送约柜出征，有没有讽刺？很讽刺，两个犯罪的人还护送约柜出来，然后大家全体哇大声欢呼。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整体的百姓到底的层次好不好？不是很好，因此我早上跟大家分大概做一个概念，就是说从上到下全体的整个信仰状况不是很理想，那透过这场战争来表现出来。所以如果说他们这些长老真的很在乎为什么会打败，如果很认真的检讨，应该好好来祷告，神一定会带领找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出来。我们在现代现代在传道人他研究教会的事工里面有一个科目有一个科目，不过我们教会没有谈很多，就是谈教会发展，教会如何发展它 有很多的细节基础值得我们去努力譬如说工人的训练整体的读经祷告的栽培，还有崇拜气氛，还有家庭聚会 的建立等等，要很扎实的，这些都跟整个教会的发展有关系有一个在神学课程里面有一个就是专门探讨教会发展 的问题。好，我们讲我做一个这一部分的小结论，就是说到今天关心教会的人其实不少包括我们关心我们教会发展的应该很多， 或许发现教会不足的人也很多，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也很多啊，为这种忧心。好，那请问，有时候包括我们自己，你真的为教会忧心吗？你有没有好好的像耶稣一样跪下来好好祷告，求神怜悯，怎么我们的教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是在那边批判，哇，分析哪里哪里不对，哇，很厉害。问题是你真的有用心去祷告吗？很少。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圣经 好像看到一面镜子反射回来，我们好像自己也没有这样，很会分析的，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投入为这些事情觉得说，啊，我也有责任，这是我的题外话。所以其实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那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整个几乎，大家跟神的关系不是很好，跟神的关系已经不是很好，很密切，那你看我们早上讲的以利那两个儿子抢夺祭物，他们影响那些拜神的人，不喜欢来拜神了，让人一直离开啊。所以这整个拜神的氛围，很糟糕，所以他们问题是内在的一些问题，他们没有去处理，就急着把约柜搬过来，当然神不会遂他们的心愿，如果说神成全他们的心愿，那代表说他们认为这样是对的，神也赞同啊。没有，你即使不对，神虽然战败了，神甘愿约柜被抢走，你不要替神担心，哇，神没面子。我们今天有责任，活着需要去给耶稣荣耀。老实讲，你能够给耶稣多少荣耀？像这个一样，他们的失败表面看起来好像让神没有面子，约柜被抢走啊，神有办法自己把约柜带回来，人没办法保护，神有办法保护，你不用替神担心。好，或许我们会觉得，这些都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问题啦，我们怎么可能。我先讲两个例子。我在很多年前，在罗东教会，很早期，有一天有一个弟兄，他就问我，传道，那个这个月的圣灵月刊来了没有？我想，哎，这个弟兄还喜欢看圣灵月刊，不错哦。我说，新的还没有来啦，这个月的已经来了，你没拿到吗？你看完了吗？那么快啊？我说你再过几天呐，新的还没有来，要到下个月啊。然后他就过两三天又来问我，传道，新的圣灵月刊来了没有？我说还没有，连续这样每隔两三天就问我一次。到第三次我说奇怪，你那么喜欢，你求知欲那么热忱啊。我说一本圣灵月刊慢慢看，慢慢对查考圣经，一个月差不多了。我说你为什么看那么快？我本来一直想往好的想了，我说哇，你不简单呢，那么热心，那么查考这样子。他说不是啦，我不是用来读的啦。我说不是用来读，那你拿来干嘛呢？我拿当做盖棉被用的啊。圣灵月刊拿来当做棉被盖的，一定有问题呀。正常人不然这样，我拿来盖啊，因为要盖身体呀，一小本圣灵月刊怎么够？所以他到处收集呀，旧的新的一直啊，旧的就有限呐，他一直期待新的赶快来，他要把他整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整个人盖起来。我就说你哪里不对劲啊，哪有人用圣灵月刊当作棉被在盖身体？我后来才知道他真的拿来盖身体，魔鬼常常来扰乱他，是魔鬼来扰乱他，他也知道有点害怕。如果我们真的害怕的时候祷告啊，或者通知弟兄姐妹啊，通知教会帮忙祷告啊，他没有，他心里害怕，他就想自作聪明啊，他想 圣灵月刊写很多文章，教会的代表刊物，哎，这个一定有灵力，有权柄哦。他就自己啊、哦，就收集圣灵月刊，越多越好。然后晚上睡觉躺下来，就慢慢把身体盖。当然没办法全部盖啊，盖不满。其实观念也不对啊，所以一直跟我要圣灵月刊。我说没有，我后来知道才告诉他不对啊。圣灵月刊是一种，说穿它是一本刊物啊，是教会的、哎、代表刊物。他介绍很多道理，很多见证，没有错。你读的那些道理跟见证，可能会鼓励我们的心啊。哦，但它本身，它不是一个护身符啊。哦，好像约柜不是护身符，它是神的器皿。代表神同在，他本身不会产生灵力啊、哦、有能力的是神啊，你不可以把他重点弄错了、哎、所以后来告诉这个弟兄，你应该、哦、好好祷告，如果自己害怕就通知教会弟兄姐妹关心的都帮助你祷告、哦、你这样子没有用啊。我后来还听说有些人，少数有些人特别 听到那个魔鬼的故事害怕了，睡觉的时候就抱圣经，抱圣经，他觉得哎，一个护身符比较安稳、哦、有一次啊，我在一个教会讲这个见证，居然会一个妈妈跟我说，哎，传道，可是抱圣经真的有效呢，他认为我讲错啊，他还得跟我说真的有效呢，我说那是神怜悯你，他不是护身符，他是圣经，虽然是很宝贵、哦、我们平常不得把它破坏，他记录很多神的道理、啊、他不是神，他不是一个护身符有灵力的、哦、你真的是对象是神呢、啊、更早我在一个教会，有一天我去访问有一个老姐妹，她住在大马路旁边、哦、那她开一个那个小小的杂货店，非常小的杂货店，那一个老姐妹，这个 老人家、哦、其实蛮热心的、哦、那是不是其实她也是蛮精明的，可是那个道理的就是懂得不是很完整。有一天我去访问啊，就在他店里这样跟他聊天，看看看看，然后他看到我在看到，因为他是一个小杂货店啊，突然间我看到他那个杂货上面摆得很高的地方有一块木板丑丑的三架板写哈利路亚，我想嗯、啊、我们信徒有时候家里也有哈利路亚的牌匾，也有啊，有的是用毛笔写的，有的是用其他木板做的，很漂亮的也有，那它是一个普通的木板随便写的，木板丑丑的，字也丑丑的，但你看得出来哈利路亚、哎、我想我们信徒反正家里会放这个也没什么稀奇啊。他看到我在看那个木板，他说哎，传道传道、哎、你不要看这个木板丑丑的、哦、它很好用呢。我说哈，很好用，怎么会很好用？如果说我们弟兄姐妹打招呼讲哈利路亚，哎，我们了解啊、哦、他说这个木板你别看它丑丑的，很好用呢，那一定不对劲啊。我说哎，然后姐妹啊，它怎么好用法，怎么好用啊？他说哦，你看我家对面，因为他是在大马路啊，马路的对面也有别人的家里，外邦人，大概两三层楼高的，他对面那个房子，他说你注意看、啊、不晓得是二楼还是一楼，那里有一个地方、哦、外邦人有的要辟邪，有没有？有的会放八卦，那他是一个镜子，镜子做成了八卦。他说你他还指给我看，你看对面、哦、那一户人家，他挂一个镜子做的八卦，看得出来画八卦，然后形状是八卦形的。他说你看对面那个是八卦，他对着我家呢、哦、他说外邦人是辟邪的嘛，他说 他那个八卦如果真的 有邪有鬼怪来，他不是照到我家吗？哦，那个木板就产生作用了，把它反射回去，管他的。哇，好用是在这里、啊、哦，那是不是跟八卦一样？我跟老姐妹说，今天是主耶稣保守啊，我们是靠主耶稣保守。哈利路亚，我们也喜欢，哈，赞美神，彼此称呼，可以，哦，但它本身不是写在木板就产生灵异的能力，产生一个像护身符一样带着它，你就保你平安呐、啊。哦，我们真正依靠的是神呢。哦，所以不是在一个具体的东西或者讨论方法。以色列那些长老他们讨论，结果啊。没有用约柜，这是他们采取的方法。方法不是绝对的，人会一直用方法、哦、神他希望我们重点是靠他，依靠他，仰望他，依靠他的能力怜悯帮助。所以有人这样讲，人一直在寻求方法、哦、对很多事工很多人生问题，我们一直在想方法。不信主的人当然这样考量、哦、方法虽然不错，但是我们不是一直在找方法，神一直在找会依靠他的人，懂得信靠神的人，神一直在找这种人。好，我们对着对照、哦、那个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我这个讲完要结束了、哦、我下午要讲快一点、哦、第七章第三节第四节，这里是撒母耳后来出来的，他已经工作了20年以后，带领全家都归向耶和华神。第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这里是讲到撒母耳后来出来，如果我们把四章到六章这个段落，四到六这三章挂号起来讲，介绍有关耶柜的故事，这个先抽掉，撒母耳出来了。我们在第三章结束的时候，撒母耳慢慢被神选召，透过他讲话，全国人都知道了、啊、做神的代言人。但是并没有马上说全国的信仰都恢复，他大概经过了20年的奋斗，他出来开始责备，你们要担当侍奉神，要离弃偶像、哦、所以在这里第三节第四节就是离弃偶像，责备那些百姓哦、所以百姓、哦、有的离开神，有的拜偶像。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撒母耳要他们做一个好像悔改的聚会。所以接下去第五节开始，他们在一个米斯巴那里、哦、米斯巴好像做一个悔改啦、禁食祷告的聚会。结果敌人、哦、以为说他们要反攻过来，非利士人就马上聚集 大兵要攻击他们。好，我们看那个第七节，第七节，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们看第十节，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面前。后面省略，撒母耳后来出来工作，他要做一个信仰的，我们说复兴、啊、信仰复兴重整，他先要百姓离弃偶像，然后先悔改，聚集在米斯巴，那是一个悔改的大聚会。 可是敌人哦，误会啊，就开始要来进攻他们。你看，同样是战争，撒母耳他是先知，也是祭司，他的工作性质也包括士师，他三种职分兼在一起，但是他不是军人啊。所以你看他面对那个战争的场面，还是那些可怕敌人，他有办法吗？老实讲，他没有一些办法，都没有办法。他是先知跟祭司，他走的路线就是祷告。所以我们做一个比较，如果撒母耳这里用的方法跟那些长老所提供方法，长老还是会想到也是有信仰问题啊，耶柜，但是他们弄错了，他们也不祷告啊。可是撒母耳他唯一的能够做的献祭，献燔祭赎罪，替百姓赎罪，然后祷告。他正在这里讲那个第十节，他正献祭的时候，敌人就进来了。在拜神的时候，敌人就开始进攻，当天神出手了，这是奇妙恩典。神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面前。当然神得胜以后，十一节我们要接着看，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在后面他们要乘胜。所以在这里两个神仙动工，后面以色列人不是说敲卡电追求，也是拼命出来追，要尽本分。神帮你开路了，你要尽本分。他们不但赢过这一场，以前所有失去的城通通抢回来，奇妙恩典超过你所能想象到的。很难了解，就是说撒母耳根本不是军人，他顶多是先知祭司，他能做的就是祷告献祭。可是跟神的关系很好，他不只跟神祷告，他也为百姓赎罪啊，献祭啊，把全体拉向神那个拉向神那一边呢。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反过来讲，如果我们的走向远离神，跟神越偏越远，不管你再多的方法，人更再聪明的方法都无济于事了。但是就算说你都没有办法，当你向神摇摆到神这一边，神会有他的奇妙的作为。这个就是可以做见证的。所以我在想我们今天在发展教会的事工，不管是布道会或者平常对外的开拓，我们有很多很用心的计划，那些都好，我们不要忽略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多祷告，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自作聪明，自己以为想自己想的是对的，其实是越偏越远。所以就算你的计划，你要好好的考量祷告，希望我们所想的是神在心里开我们的心动工，使我们所做的刚好是成全神的旨意，那是最完美的。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算你再没有办法，对个人来讲或者对教会都一样，你都没有办法的时候，至少我们还有一个办法，靠神嘛，好好祷告。我想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以色列那些长老太可惜，会开检讨会，但是太草率，也不好好祷告，所以他们所得的结论方法不正确，反而让他们输掉更多了，败了又败。如果按照启示录，耶稣基督是胜了又胜了，那如果离弃神的，靠人的力量失败了，再加上失败，一直败下去，不会美好。我在想这两次上次跟这一次到，我很久没有来松山了，其实觉得这两次来这边觉得还蛮高兴的，那种感觉啦，感觉。我们现在的教会目前有些在稳定当中发展，有些已经稳定，趋于比较冷淡。我有时候感觉很像以利的阶段，虽然都是坐在那个位置上， 不改变，也是在圣殿崇拜，但是没有作为，哦，一直坐在那边，哎，没有心意啊。所以耶利米哀歌三章说，哦，每天早晨都是新的，每天早晨就要新的，新的盼望，新的活力。信越久 越困难呢，信越久会僵化跟老化，教会也会，哦，看多听多了 会老化跟僵化，维持固定形态。当你老化的时候，你就停止生长，开始走下坡。教会一样，教会是神的身体，耶稣的身体啊。我们希望他不断的扩张，哦，扩张，哦，外表的数量的，还有灵性的成长，哦，上下左右都扩张，他不要需要注入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从圣灵来，从神的道理来，哦，不断的注入，哦，受感动。我们希望我们都不断的受感动。那我们在开拓整个建立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哎，都是新的，新的希望，充满希望，这样一直起来。啊，有时候对我们个人来讲，啊，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或者疾病缠身啊，啊，久病啊，有时候会让我们信心馁滞啊。有一次啊，我刚聚会前想到一个见证跟大家分享，啊，这是额外插进来的。以前在宜兰教会，有一对夫妻结婚没有多久，后来太太怀孕了，很高兴。啊，过一段时间，那个先生呢，啊，很担忧。他说：“传道，我太太虽然是怀孕了，哦，那个婴孩哈，哦，胎盘导致，婴孩是反过来的，哦，他怕说万一生产会有危险，啊，哦，所以很伤心呐，啊。哦，那我们没办法，我们当然是尽人事啊，哦，尽人事说你可以去看医生的，你既然看医生没关系啦，那我们还是祷告求神带领啊。”啊，就那一次他讲，我特别帮他祷告。过大概没有几天，啊，过大概，哎，没有几天，哎，那个先生就很高兴，传道好奇怪呢。他太太觉得那个胎儿在肚子里面翻身呢，觉得在肚子里面翻身这样会真的后来正常，就很自然的顺利生产，他就很高兴，现在小孩子已经长大了，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个人生活里面，有时候碰到一些困难的事情啊，哦，不晓得怎么办，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依靠这位奇妙的主嘛，哦，主耶稣 的恩典，哦，随时够我们用，只要我们懂得去信靠他。那但是我们一定要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哦，我们是他的儿女，多亲近神，多祷告，哦，所以 我最近几次听我们的唱诗祷告不错，还有蛮有活力的。我像我很多还没有看到的部分，哎，圣灵亲自在带领我们能够更好一点，让我们真的不管是我们个人信得再久，或者教会已经有一段阶段了，不要老化，永远更新长新。我们自己当传道人一样，有时候当传道当一辈子了，几十年了，好像要讲新道理很难呢，所以我们自己也要不断的祷告求新呢，啊，希望跟有一些新的感受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如果我再多努力一点，啊，新的感受跟大家分享，大家都有同感，马上回应传道今天讲的不错哦。传道也需要人家鼓励啊，所以如果你们觉得今天讲的不错，可以我不吝惜，啊，你们等一下夸奖我一下没关系。啊，真的我们希望真的不断的更新自己，你这样信仰充满了一个朝气，不会老化跟僵化，啊，那我想说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道理。好了，啊，我们来唱诗395首，395首，三百九十五首。